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一起在这里一起思想教会的增长。我们真是知道教会是你的身体，是属灵的团队，是基督你的国在地上的彰显。因此我们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服侍你的同工们，我们真是愿意让你在我们心里面做主，让你做教会的头，让你做我们的元帅，让你来引导带领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和热心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你，而是靠着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权柄和能力，我们在地上彰显你神国度的荣美。愿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先被你所得着，让我们连与基督，让我们顺从基督，让我们顺服你的教训，顺服你的命令，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也让万民做你的门徒。我们知道这是使命何等的艰巨，让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愿意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学习，一同敬拜，一同侍奉。我们这样交托仰望给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昨天早上我们分享到教会的定义，到底教会的本质、教会的功能是什么？各位在讲义里面可以看到第九页，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九页那边讲到教会是蒙召的会众，是神所呼召的，来归属于他的选民。教会是神的家，在地上的彰显。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彼此做肢体。教会是一个圣徒的团队，圣徒在一起成为一个属灵的团队。教会是一个福音的基地，在这里造就、训练、补给，然后出发去征战，以后再回来。教会是一个神国的军队，要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成为一个军队来彼此配搭，共同合作。教会是世上的光，能够在黑暗的世代里面彰显出神的荣美。教会是一个真理的学校，把真理教导出来。那么基于这样的本质，所以教会有几个功能。从对外来说，教会布道，向还没有信主的人布道，让他们进入教会的这个范围里面以后，教会有教导、有团契、有牧养、有纪律、有侍奉、有训练、有关怀、有敬拜，然后借着这样的基础，我们对外来宣教。布道可以说是对本地区、对我们教会所在的地区做布道的工作。宣教是跨越文化、跨越地区，让神的国可以彰显出来。所以教会从对外来说是布道，那么从到另外一边的话是宣教，而这中间呢是借着教导、训练、关怀、牧养这几个功能来达成这样的目标。基本上来说，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大使命，你们要去，然后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让他们施洗。施洗的话就成为会友，成为建立团契，得到牧养以后，然后再次把福音传到地级去啊，这可以说是教会的整个的目标跟方向跟功能是这样。所以严格说起来，教会增长就是达成这一些教会的功能啊。好，那我们先很快的讲到增长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一般我们讲到增长的时候都是数目的增加，但是真正的增长是什么呢？增长不是长胖了，长胖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可能长得很胖，但是呢他不一定有好的体力，不一定他身体很健壮，很多胖可能只是虚胖啊。所以呢，教会如果只是人数多，或者是看起来活动很多很热闹，不见得是真正的增长。那么教会增长呢，不是说这教会的历史悠久了啊，我们教会有50年的历史，有100年的历史，这些历史呢其实都没有太重要的意义。因为教会如果只是长老了，但是呢老了却没有活力，却没有更成熟的话啊，单单年龄长不一定有意义啊，有太大的意义。好，那么增长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增长的果效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长大成人啊，如果用 grow out，长大成人。教会增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像一个小孩子哈，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生命的成长啊，包括教会的成长，都是用婴孩、用人的身体的生命来做比喻嘛。所以一个婴孩长大成人哈，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才是增长。所以呢，当我们要看一个教会有没有增长的时候，不是看说到底我们人数有多少，不是单单看我们人数有多少， 而是要看有多少人已经长大了，成人了，成熟了。好，一个婴孩哈，圣经里面用婴孩啊，有几种不同的意义哈。从一个角度来说，婴孩是单纯，讲到婴孩单纯顺服依靠，但是呢，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就当讲到婴孩跟成人来做对比的时候，婴孩的缺点是什么？各位想想看，婴孩的缺点，需要抚养。好，还有没有？不能够自己吃奶啊，不能够自己吃干粮，要靠母亲来喂奶啊。就好像很多人自己不能够读圣经，要靠讲员吃的食物变成奶来喂他，他的成长只靠讲道，不能够自己读经，不能够自己从圣经里面得到供应，这是婴孩的特征。婴孩是什么？还有没有？
会讲话
啊，容易被异教之风啊摇动，吹来吹去哈，就是听到一些什么，有一些什么流行的，他就跟着去做，他没有一个独立的啊自主和判断的能力。然后呢啊，不会，婴孩还不会讲话啊，他只是听，但是他还不会讲出来，不能够表达。好，婴孩呢自我中心，婴孩是非常自我中心，都是他要肚子饿了他就哭，他尿不湿了他也哭，他孤单了他也哭，他不管父母亲现在是不是在忙，是不是在睡觉，是不是身体不方便，他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如果你来得太慢，他要哭得更大声啊。那我想我们在教会当中也见到很多这样的属灵的婴孩啊，已经来了一年了两年了，还等着人家来照顾他，觉得教会照顾我照顾得不够周到啊，教会供应我供应得不够快，供应得不够完全啊，这是婴孩的象征。那么一个成长是什么呢？成长就是长大成人。长大成人的话，有责任感，能够表达，他能够身体健壮，不会随便受气劲，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他有一个独立的判断跟自主的能力，他能够自己吃干粮，自己能够长进，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甚至能够关心别人，能够照顾别的婴孩。好，这是生命成长的象征。我相信我们在座做父母亲的都可以看到这个转变，你的小孩子在还做婴孩的时候跟现在长大成人了是不一样的哈。好，这是第一个长大成人属灵生命的成长，要长成。那么长大成人像谁呢？不是像我们这些败坏的人哈，是像耶稣基督，像耶稣基督一样，有爱，有公义，有怜悯能够面对罪恶，能够走向十字架，也能够跟哀哭的人一同哀哭。他有情，有理，有义，有灵，那这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应该有的表现。好，第二个成长呢，是质跟量同时增长， growing more， 就是质跟量同时来增长。很多基督徒常常会说我们重质不重量，重质不重量，重质不重量当然是好的哈，不要只重量不重质，因为常常会讲重质不重量的人，是因为自己没有太多的量，所以呢就说我重质不重量哈。如果你的质很好，量却不增长，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但是呢，量很多不表示质很好哈，因为量很多容易，教会要让量多的话呢，比如说常常请一些所谓名牌的大讲员来讲到啊，我们就可以报告说这次来了2000人，或者这次来了几百人。那或者是如果我们常常搞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多弄一些聚餐，而且聚餐的时候呢花一些功夫的话啊，也可以找到很多人。但是各位都有这样的经验哈，聚餐来的时候多，不聚餐就少了，有名的讲员来了就多啊，其他平常的聚会就少了。那你单单靠这种特殊的活动跟花样想要让量增加，有时候是可以做得到的。甚至我去过一些美国教会，那个美国教会里面还有 bingo， 各位晓得 bingo 吗？就是他们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给一些老年人然后来玩那个 bingo 的游戏，所以一到 bingo 的时候哇，就很多人来，而且奖品又很丰富，甚至那个牧师在最上面颁奖给那个 bingo 得到那个 bingo 的那些老先生老太太们。那这样的话量也可以增加，量是可以增加，但是那个量的增加，这种增加就是没有在灵命上长大成熟。所以质跟量一定要同时增长哈， 质变可以带来量变，这是在大陆很熟悉的词，质变会带来量变，也就是说你如果质这个本质好，教会的品质好，信徒的质很好的话，一定会带来增长。如果信徒们在圣经上，在跟主的关系上，在侍奉的恩赐操练上，在牧养上都得到很好的造就和训练，那么他就质好的话一定会产生量。意思就是说一个长大成人的人，他就可以再生小孩啊，就是可以再生小孩出来，因为他的质很好，体质很好，就可以再生出很多个小孩出来。好的羊，好的母羊会生出很多的小羊出来啊，那这生命的成长一定会有量。那但是呢，有时候呢，量变也会带来质变。所谓量变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教会的人数增加的话，那么人才就多，人才就多的话呢，就主日学的老师会多，可以探访的人多，可以个人布道的人多，可以担任同工的人多，那么也可以再帮助量的改变啊，帮助这个量可以带来质的改变，就是会有更多的人才。所以不要以小教会说，我们是小教会，我们是重质不重量的。我们应该求神说，如果我们教会小，如果这是自然环境因素，比如说这个地方移民很少，学生少，新来的人少，那么这当然不太容易很快的就增长，这是一种自然的情况。但是呢，如果不完全是这样，如果新来的学生还是有的，或者是我们这一个社区当中有2000个华人，我们教会只有20个人的话，那这不到10%，我们应该至少说以10%为目标，我们让教会要增长到200个人。虽然数目刚刚讲到这数目不是最重要，但是呢，你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的话呢，在更多人当中就有一些同工，有一些人可以促进质的增长哈。所以质量要剧增，就是质变带来量变，量变会带来质变，所以质量剧增这是教会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同时像在神学里面讲到教会增长这一个课的时候，他们会说教会在讲人数的时候呢，准确的来说不应该只讲主日崇拜人数。像我们一般会问说你们教会有多少人，我们回答就是按主日崇拜的人数哈，就是主日崇拜我们有100人，我们就说我们教会有100人。其实不应该单单用主日崇拜的人数来算。他说如果是内行的人哈，就是如果内行的人来看教会增长的话呢，不是只看主日崇拜人数啊，因为有时候主日崇拜的话正好有一个家庭来探亲，那个家庭有10几个人，哇，这一个礼拜天又增加10几个了。或者是正好你们是旅游点的话，这个教会靠近旅游区的话，那么暑假的时候人数就增长哈。所以不能单单用主日崇拜的人数来做标准。那么正确来看教会的人数呢，应该用3个来平均哈。一个是主日崇拜人数，因为无论如何主日崇拜人数还是最容易统计的哈，所以主日崇拜人数是一个。第二个呢，应该加上祷告会的人数，祷告会的人数常常主日崇拜200人，祷告会不到20个人。那这个的话呢，如果主日崇拜人数不断增加，祷告会人数却从来没有增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顾虑的哈。通常参加祷告会的就表示教会里面最中心的、最核心的比较成熟的同工才会参加祷告会哈。所以祷告会的人数这是一个。第三个，参加成人主日学的人数，参加成人主日学，我们现在是讲成人哈，也就是说教会要算人数的话，应该这三个平均是多少人，这个才能够作为教会增长的人数的依据，不要单单用主日崇拜的人数做依据哈。能够参加成人主日学也表示比较有心追求，有心要成长，有心要做门徒哈。所以呢这三个人数应该作为我们教会衡量有没有人数在数目上有没有增长。而数目上如果增加的话呢，就会有人可以来教成人主日学，就会有多一些同工有心参加祷告会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像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华人教会，有一次我去，他说他们教会呢每一次开同工会的时候，也意思就是说先有祷告会然后才开教会的同工会。有的人只来祷告会他不一定是教会的同工，但是来祷告会，然后呢同工就一定要参加祷告会，没有参加祷告会的同工那天不必参加，不必出席。意思就是说要先有祷告才可以开同工会否则我们很多时候呢开同工会都是开始的时候做一个开始祷告，然后呢大家谈吵然后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就结束了。那么在同工会讨论的时候， 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没有祷告做基础，没有向神顺服做基础，然后就是个人把自己的主见或者把个人自己的看法在那里发表，在那里表演啊。这样的话呢，啊，同工会怪不得常常争吵，而且有时候同工会一开要开六七个小时，很多执事们的太太，礼拜五或者礼拜六晚上都看不到先生，因为都开到半夜，同工会都开到半夜哈。如果祷告同工会是在祷告会，先有祷告会，然后才有同工会，我相信那个同工会相当不一样，会很不一样。大家先有祷告做基础，先对神有降服，先彼此认罪以后再来开同工会，很多意见就很容易协调哈。所以质量递增呢，意思就是说数目字哈，质跟量要同时的成长。第三个呢是肢体要共同成长。一个教会有没有增长呢？要看肢体是不是能够共同成长哈。肢体之间啊，彼此能够相爱吗？肢体之间大家关系亲密吗？昨天晚上我跟一个教会的同工们一起交通的时候，就讲到你的同工到底是朋友吗？朋友之间是同工吗？你的朋友是你的同工吗？我们常常很多心事去跟那个没有信主的朋友讲，却没有办法跟同工讲。然后同工之间呢，大家就只有工作上的关系、公事上的关系，却彼此没有朋友的情谊。那这两个都要平衡哈，就是大家在教会里面，你进入一个教会，其实很快的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教会大家彼此相爱吗？大家彼此关系亲密吗？大家彼此相顾吗？牧养的工作到底做得如何呢？我自己常常做讲员，有时候我一吸一个团契，听他们唱诗或者听他们会前之前谈话，马上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教会的情况如何，大部分都跟我所猜的感觉是很相似的。如果我再深入去了解一下的话，有时候你会进到一个团契或者教会去，好像到一个冰库里面去一样哈，大家彼此脸上没有表情，然后见面呢不太打招呼，或者打招呼也是你好吗，今天天气很热啊，就是这种很不关痛痒的话啊，或者是你吃过饭没有啊，我吃过饭，这叫泛泛之交啊。像这一种的，像这样的话呢，就是作为一个增长的一个指标哈，就是到底我们彼此之间这个肢体的关系如何。如果肢体的关系亲密的话呢，我有什么心事，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礼拜五来到团契，我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啊，我有人可以分担我的痛苦，有人可以分享我的快乐啊。有一句话说，分担的痛苦是一半，分享的快乐是双倍。分担的痛苦是一半，分享的快乐是双倍。有人跟你分担，有人可以跟你分享。那教会到底，我们来到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能你达到这样的功能吗？教会肢体之间真的是可以彼此相顾吗？你看我们的身体里面，如果我的手受伤了，全身的细胞都要动员来医治这一个受伤的地方，让他可以得到痊愈。我的手受伤了，我身体都不舒服，我如果牙疼了，我整个人都不舒服，这是一种肢体的关系。那我们在教会当中真的能够达到这种肢体相顾、肢体之间彼此扶持、一起分担分享的功效吗？最后我们教会能够 grow out， 我们教会只是一个大家很亲密的同乡会呢，还是说我们能够出去拓展神的国度，让福音传到我们周围的地方呢？开始的时候先从我们周围的地区做起，从周围的邻舍做起，从我们附近的医院学校里面做起，然后渐渐的扩展到附近的城市，甚至我们有全球的啊传福音的意向。那宣教过去的观念分为 domestic 跟 foreign 哈，就是本地的跟远方的宣教。很多教会都把宣教的定义定在要跨出我们这个城以外的才算宣教哈。其实现代的宣教的观念，现在新的宣教观念呢，是凡是跨越文化的都是宣教，跨越文化的都是宣教。比如说以芝加哥来说，芝加哥的话呢，我们大部分的华人大概都住在郊区啊。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读完书以后得到学位，在郊区啊买一个房子，大概都是这样哈。所以我们可能大部分都住在郊区，很多人是这样。但是我们这些住在郊区的华人，若是你像芝加哥当趟的黑人、西班牙裔的人，或者是斯拉夫族裔的人，你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事实上你就是在做宣教的工作。你跨越了文化的界限，你去做宣教，去向他们传福音，就是一个宣教的工作。而文化的界限有第一重的文化界限，第二重、第三重的哈。 那么在本地的也许你称为 B、M1 M2 M3， 但是呢基本上来说，只要你跨越了你自己的文化种族的界限去传福音，你就是一个宣教的工作。所以宣教的定义呢，不是单单一定要到非洲去，一定要回中国大陆去。我们身在美国哈，不是说一定要回中国大陆去，一到泰北或者是到缅甸或者到非洲啊，到西伯利亚那个才算是宣教。你在你的本地区跟你不同文化种族的人，你向教会有计划的去向他们传福音，就是宣教的工作。好，那么因此拓展神的国啊，这是教就是增长的第四个方面的功能。就是说当我们想到增长的时候，到底神的国拓展了吗？还是我们只是在我们教会的四个墙壁里面去增长呢？还是我们能够跨出我们教会的范围，能够去做增长的工作呢？像很多现在很多教会，无论是美国人的教会或者是华人的教会，他们比如说像在教会新建堂的时候啊，他们在观念上就开始有改变。很多教会呢，他们建堂的时候不再用这种长条的椅子来做教会的座位，他们用一张一张的折叠椅来做座位。为什么呢？因为折叠椅可以收起来，这样呢，这个会堂的话不是只有礼拜天用一次，而是周间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开放让社区的人来学英语，让社区的人来参加妇女的一些聚会或者活动。像我去过一些像我去过英国的时候我看到好几个英国的教堂他们在做中国留学生的工作，他们礼拜天就把他们教会的主堂就开放。那个主堂有一些英国教堂都是很古老的很典雅的那种教堂，但是有一些新的英国教会，他们现在就他们不再做这种传统的高背的长椅子一排坐十几个人那一种的，他们都是一张一张一张的椅子，然后呢到周间的时候就收起来比如像他们礼拜二礼拜四早上他们叫 English Corner 各位听说过English Corner， 他们就礼拜二早上呢就是为中国留学生教会里面的那些妇女们，包括一些退休的弟兄们，他们就开车去把中国留学生的太太带来，然后礼拜二早上在他们教会的正堂里面就是这正堂里面就分几个 corner， 比如说八个 corner， 一个 corner 呢是来讲日常生活英文的，想要来讲日常生活英文的就来这一个 corner， 好，想要学一些特别的英文的专有名词的就来这边，有法律上问题的来这一个 corner， 那么就有一些太太们就跟他们用英文来谈，有一些想要查经的来这个 corner， OK， 用英文查经的来这一个 corner， 那么在这个 corner 里面谈，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教会的正堂不是只有礼拜天早上用一次，他们教会周间的时候都可以开放。有的教会呢礼拜甚至平常中午的时间，因为那个教会在比较当堂的地方，他们中午的时候欢迎一些上班的人，欢迎周围社区的人来教堂里面来吃午餐，他们教会提供桌子提供点茶水让他们来教堂里面吃午餐。在午餐那个时间里面就有圣乐，有一些幻灯片，有一些录像带，福音性的录像带，所以呢他们教会可以全每一天都可以做福音的功用，而不是单单只有礼拜天做礼拜那一个半小时。教会该花那么多的钱把那个正堂只一个礼拜只用一个半小时，他们可以每天都可以使用。当然很多教会会有不同的做法跟看法，我基本上呢我们在观念上就是我们叫教会呢不是只是在我们这教堂里面，教会很多时候要能够走出去，有时候要让人能够进来，让他们让神的国可以扩展，让这是教会增长的四方面的意义教会增长不单单是数目字的增加，教会增长包括找到神人，包括能够质量一起增长，要肢体要能够彼此来共同学扶持增长，要能够把神的国扩展出来。好，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增长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概念。好，有这样的概念以后呢，事实上教会增长就很简单。什么叫做教会增长呢？不是一些很神秘的或者是一些很复杂的一些程序，教会的增长呢事实上就是把教会的这几个功能每一样都定好目标，然后呢认真的去达成他的目标。最近有一本书叫直奔标杆叫 Purpose Driven Church， Purpose Driven Church 这个目前在美国教会也在华人教会当中 是非常啊非常啊受重视的一本书。我不知道在座有哪几位看过这本书，好，也有不少哈。我相信这本书呢，对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跟挑战哈。这本书的原则说起来很简单，也就是说教会要定目标，然后认真的去完成这些目标。那教会要定的目标是什么呢？事实上就是根据教会的这几项功能，每一样功能你定好一个确定的目标，然后把这些目标啊认真的去执行，动员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好，比如说我们看好，你看教会的功能这几项，布道，教会第一个目标就是布道啊，布道是我们的目标，那这是扩展神的国啊，这是把福音啊从近到远传到地极，所以呢教会定好布道的目标。好，那么既然我们有布道作为目标的话，我们就衡量说到底我们教会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布道主要的目标是什么。这目标呢包括对象，包括方法，包括对象，包括方法哈。好，到底在我们教会所能够接触的范围当中，我们主要的对象是哪一些人，我们把这个目标定出来。像有的教会哈，像门洛山区那边有一些教会，他们所在的地方是新移民为主的地区，所以他们目标就定在就是向新移民传福音。好，他定了这个目标以后，他就开始以这个目标来设计一些方法哈，有一些方法。当然我们要强调哈，不是依靠智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方法，不是依靠一些什么技巧，是只有靠着神的灵才能够成事，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先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好，那我们就考虑到底我们的目标跟方法是什么呢。好，既然是新移民，新来的移民，像洛杉矶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移民。好，各位说到洛杉矶机场，特别是洛杉矶机场的第三跟第四个 terminal 之间，那个叫国际的 terminal， 你每天在那边看，你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到拿单张去那边发，你拿着几百份的单张都可以发给，用中文的单张都可以发给、从中国从台湾来的人哈、每一天都有新移民会进来。所以呢你既然以新移民为目标的话，好，那么我们怎么来做新移民的工作呢？你会发现你如果要向新移民做布道，单靠几个家庭是不够的，这几个家庭会累垮、所以呢一定要教会有计划的来动员。像在 Montreal 那边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他们以新移民作为他们主要的侍奉的传福音的目标，因此教会呢就有好几个团队。有的团队呢是以接机为主的啊，就是他们的使命就是去接飞机啊，到机场去接飞机，有时候甚至是不是认识的人，就是只要从机场来的因为那个东方航空公司、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长荣航空公司查好他们到达时间，然后你就到那个外面去等，那么就自然会看到很多新来的人。所以呢他们就是去接机，说你们需不需要有人帮助，需不需要帮忙你们转飞机。特别很多留学生的话，他是第一次来美国他从洛杉矶的那个什么，他做东方航空公司到了洛杉矶以后，还要再转去 Dallas， 转到 Texas， 转到 Chicago，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转，不知道怎么转机，所以呢他们帮他们转机这也是，然后在转机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话，然后发单张或者是像海外校园杂志后的小册子给他们，这就是一种布道性的工作。好，那对于来洛杉矶的人呢，他们教会一个是接机组，另外一组呢就是所谓关怀组。这关怀组呢他们动员那个教会大所以动员的医生，动员的护士、律师、社会工作者，动员了一些老师那么礼拜天他们早上呢，他们教会实录崇拜分为两好几堂，那么在堂之间有一段时间是叫做关怀社会关怀时间。这社会关怀时间的时候呢，就轮流有这些医生护士律师老师社会工作者他们就在那里他们有桌子有桌子排在那边，然后这些新来的移民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来问。那这就是让这些有点像是义诊或者义务的 counseling 一样提供他们解决一些问题那么新移民最大的困难往往就是这些法律上医学上社会福利这一方面孩子读书的问题所以他们教会呢就提供这个关怀。当然随着关怀还接下去有探访组就探访这些新的移民，有了他们的名单，知道他们的情况去探访他们探访他们，在探访的时候呢也带了一些资料，比如说这个家庭有 医药上的困难，那么到底市政府或者康体里面提供一些什么免费的注册啊、医疗啊这一方面的这个资料就提供给他们，那帮助他们解决生活的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步道个人步道的一些同工们受过个人步道的训练，那么就贴着这些关怀和探访那么去做个人步道。然后他们进入教会以后，教会一定有一个叫给一个慕道班，给那个基要真理的慕道班，让他们可以来问问题，让他们可以参与这样的主路学。然后接下去有受浸，准备要受浸的受浸班，然后接下去这样。也就是说这个教会他在慕道这个目标上，他要决定对象，选定他的对象。好，有一些小一点的教会他没有办法做心灵里的工作。过去啊，我看到有几个小教会，他们把目标定在做心灵的工作，结果那两三个投入的家庭几乎要崩溃了。因为只要遇到一个特别的 case， 那么就可以把你的所有的时间跟精力都拖垮。所以呢，太小的教会没有能力做心灵的工作，你要定好你的目标。那么因此呢，啊，
太多家里是都是小。
这个大小的定义哈，美国教会跟中国教会不一样。不过对中国教会来说的话，我想50人以下的话就是在我们暂时称之为小教会，50到150个人称为中型，然后150个以上就可以算是大教会了。那在美国教会的定义里面，100人以下是小教会啊，那100到250是中型，然后200以上算是大教会。那他们还有所谓 mega church 的话，就是啊1000-2000人以上的这种大教会这样。那每一个情况不一样啊，有一些教会虽然啊50人以下，但是可能人力财力的资源比较丰富，可能也不太相同。那基本上呢，就是我们要衡量我们教会的资源，那么来做。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对象啊，我们目标就是说我们教会定的目标，步道的目标，我们是以中国留学生啊，中国来的学生为对象。你们教会在大学城，那么当然理所当然的一定是以学生为主要的步道的对象。那目前留学生，大概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大陆来，台湾香港的已经很少了。所以呢以中国大陆来留学生为你的目标的话，那么你就要考虑到怎么样来向这个对象来传福音。如果是以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为你主要的目标的话，那么同工的团队当中一定要有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或者已经毕业做事的人成为同工的团队之一。否则的话，台湾香港背景的来，你要去找到这些留学生非常非常困难的，非常难的哈。那只有他们学生之间彼此能够知道彼此的动向，因为有一些学生有时候2个月、3个月又换一个地方，他们常常有便宜的地方，或者是本来开始先申请一个，后来学校换一个宿舍，他又换过去了。所以呢变动性是非常大的。那你在同工的团队当中就要考虑到一定要有大陆来的学生或者是老师来作为你同工的团队里面。那对中国留学生的话呢传福音的策略，我们今天下午会讲到。我基本上简单讲的话呢，就是对中国学生传福音，你一定要愿意开放家庭，有一些家庭愿意开放来做接待，开放来聚餐请吃饭，或者是开放让他们有时候周末的时候呢来住一晚或住两晚，就是这种接待家庭。对中国学生其实包括外国留学生都一样，就是对留学生来说的话呢，家庭的温暖跟气氛，这是向学生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美国人很多，美国的家庭也很愿意开放，所以若是我们本地的华人家庭条件上有限的话，可以跟一些美国教会一起配搭。比如像拉法耶特，就是南部这边的拉法耶特那个不是印第安纳，是路易斯安纳的拉法耶特，那边有一位姊妹叫 Queenie 有一次我去那边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这位姊妹呢，她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她从香港来，那她在那边做福音性的工作，她就跟当地的美国教会有非常好的配搭，她能够动员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新生来的时候去接飞机，然后呢来的时候呢就叫 welcome party， 是一个很大的 welcome party， 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动员来帮助他开这样的一个迎新会， 迎新会的时候呢，有音乐的节目，有介绍美国的生活，然后还有分组，让这些新留学生呢可以去这一组谈生活，这一组谈学校，这一组谈医疗方面的事情，这一组谈孩子的事情，这样。那这些美国家庭就做顾问，当然也有些华人基督徒帮助他，跟他一起来配合。那他也可以动员美国教会弟兄姊妹呢，接待留学生，周末的时候叫 host family 哈，这是在一般学校都有的，叫 host family， 就是接待，让这些留学生到家里面去住一两天，特别是感恩节的时候，感恩节是美国文化气氛最浓的时候，所以呢，把感恩节接在家里面，这些美国家庭就带他们去看农场啊，去参观啊，这些接待家庭里面会有圣经，会有海外教育杂志，会有一些耶稣传的录像带，会有中文的单张跟小册子。因此呢，他们住在那个接待家庭的时候，也可以拿到这些东西啊。像这个就是像中国学生谈福音啊，我们不能详细讲，我们今天下午那个中国学生施工这一堂，我会再讲多一点。我基本上就是说，你如果以这样为目标，以中国留学生为目标，那么就根据这个目标来定这个策略，来定一个谈布道的策略。那么你定目标的时候呢，把具体的对象定好，把具体的方法定好，那么就去尽力的去达成这个目标啊。当我们做布道的时候啊，最主要的目的 的目标，我们想要看到的成果是说，有多少人借着这个布道的侍奉，他愿意决志信主。好，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以这个为目标。好，接下来进入到比如说教导啊，教导。我们教会呢，如果以定着教导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衡量我们有多少的师资，我们有多少的资源。那么我们在教导这一方面，我们也定好目标。比如说我们在教导上，我们今年特别着重要有哪一些教导。在目标上呢，定好说好，我们为慕道的人，我们可能有一个慕道的班，或者我们为出信的人，为门徒为同工，我们有这样的训练的班。那我们无论是在布道或者教导上哈，我们个人跟教会增长的目标跟程序是怎么样呢？第一个最基本的当然是使人认识基督哈，所以认识基督这是我们第一个目标。那认识基督好像在打棒球哈，你从前面打上第一垒呢，目标是让他成为 membership， 这是在这一本书里面哈 ，Herbert Stephen Church 里面有稍微改编了一下哈，就说让他能够认识基督，这是我们的目标，让一个慕道友，让一个对还不认识基督的人能够清楚认识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是你的救主，对不对？认识他是主，是救主，好，这是我们第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最终的一个结果上面是什么呢？就是他愿意成为教会的会员，他重生得救。他愿意受浸加入教会成为会员，我想这是我们第一个目标哈，这是我们教会定出来这个目标，我们盼望在今年里面有多少位弟兄姊妹他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可能信主的人列出来，然后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去关怀他们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让他们能够决志信主而且成为会员。那我个人是觉得教会呢，在鼓励弟兄姊妹们受浸的时候呢，要确定他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哈，不要太急着讲数字。我自己以及我看到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常常会有这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就是说，这一次受浸有多少人啊？上次有20个，这一次有多少人啊？那因此呢，我们就把所有可能的或者可能比较听话的。拼命的催他们说你要不要受洗啊，要不要受洗啊，不断的打电话，不断的问他。那有很多人碍于情面就只好受洗，或者很多人到你家吃饭吃那么多次了，那么唯一能够报答你的方式就是受洗啊。甚至有的人比如说反正就泡一下就好了，是吧？有很多人受洗的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哈，所以呢我觉得宁可哈，要就质量并重是这样哈，就是说他要清楚知道受洗的定义是什么。受洗哈，就是我们要怎么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呢？用什么做衡量的标准呢？怎么知道他有资格受洗呢？ 如果单单在受洗班里面考试通过可能不够，我不是说一定不是是可能不够，因为很多留学生很会读书，那么背这个教义问答太简单了，所以他只要读两遍就可以讲的倒背如流可以回答的非常流畅，可以把这些术语都讲得清清楚楚，那不一定受洗班考试通过就算真正重生得救。当然重生得救我们很难人很难说我要用我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往往在就是所谓布道神学里面常常听到什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但是作为牧长，作为长老执事，作为教会的传道人，我们或者是负责我们在审核受洗的时候，你到底根据什么做标准呢？他受浸班10次参加过8次我们就让他通过了，或者10次全勤就通过了，或者我们所谓问教理问答问过了，他回答还及格，我们就通过了。有的教会甚至还没有教理问答，也没有受浸班，只要愿意报名都可以受洗。那么很多人就以为我受洗了，以为我是基督徒了，事实上根本还不是。好，因此呢，教会如果真的要增长真的要增长的话，对于 membership 这一方面，我觉得要重视，要重视，宁缺毋滥。好，那么怎么叫做重生得救呢？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标准，我觉得好像很可以接受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了没有？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了没有？你说你怎么知道他生命改变呢？是靠他自己说的呢？如果一个人生命改变的话，可不可以看得出来？一定可以看得出来的，是不是？当然，有的人在没有信主以前穷凶恶极，那信了主以后温柔的像羔羊一样，这当然这样的生命改变很明显看得出来。但是有的人在还没有信主以前，可能是很乖的孩子，乖学生，乖孩子。那信主以后，也许那个改变不是那么明显的看得见，但是每一个人至少自己知道我的生命改变了没有，对不对？过去我的世界观价值观是无神的，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现在是以神为中心的，我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以神为中心的。过去我即使是一个乖孩子，但是我心里面有很多仇恨，有许多不能够饶恕的，或者有很多贪爱世界的一些心思和意念，只是没有表现出来，或者别人看不出来。现在我知道我的方向不一样了，过去我对罪是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视为得意的，现在我对罪认为是可耻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应该是感觉得到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因此像Purpose Driven Church 这一位作者他就强调说，一定要看他生命改变了没有。你要问的是说，这一个人他成为你的会友，他的生命改变了吗？你如果确定他生命改变了，他就可以受浸，不是单单上过这些课而已。好，这是 membership， 就是说让他从认识基督到成为教会的 membership， 这是一个目标啊，这是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在布道的时候，在门徒训练的时候作为的一个目标。好，那么成为 membership 以后呢，接下来就是 maturity 就是让他能够连结在基督里面。认识基督不够，认识基督是救主，认识基督是生命的主，很可能还是理性上的认识居多。好，那么你生命上要连结基督，你生命既然改变了，就要跟基督联合。好，那么请问教会里面若是以连结基督为目标，让信徒们连结基督为目标的话，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一些做法，让基督徒可以连结于基督里面？有团契，对，有团契的生活的话呢，大家可以肢体之间彼此的联合进入教会成为 membership 就预表说我愿意加入这个属灵的团体里面，我加入这个教会这个团体的时候，我对这个团体我愿意委身，我愿意委身在这个团体当中，在这个教会的团体当中，我愿意参与侍奉，我愿意参与金钱上的奉献，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交，这是一个参与好，那么连于基督的话，一定要有个人的灵修跟读经跟祷告，对不对？要鼓励弟兄姊妹们建立个人跟耶稣基督生命的关系，不是单单人的关系，不是单单兄弟姐妹的关系，要跟天父，要跟耶稣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所以个人的灵修祷告，教会里面要不断的鼓励来推动，那甚至呢，可以分配一些弟兄姊妹们来照顾这些初信的刚刚信主的。有一个教会在北加州，他很小，他们这个教会很小，但是牧师告诉我说，他们教会里面他要求每一个基督徒至少都要带一个人， 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带一个人。他们教会大概50个人，就是说我们现在讲主日崇拜，主日崇拜大概50个人。他就说每一次主日崇拜完以后，他要求说你们主日崇拜完就要找到你的那一位 partner， 找到你的 partner， 然后你一个礼拜至少有一次跟他一起祷告，一起交通，也就是说至少是一个人带一个人。那么当然是已经信主了带领一个出信的或者慕道友一位基督徒带一个慕道友，或者是一个信主久的带一个出信的基督徒，男的跟我意思是说，只要他信得主，如果是有老基督徒就带出信的，如果没有老基督徒来带着出信的，出信就要去带一个慕道友，就是尽可能的分配一个跟一个，就是有 partner 的关系，这个 partner 可能是半年，不一定要长期的那弟兄对弟兄，姊妹对姊妹，那这个分配上当然要调整了那如果基督徒不够多的话，可能有一个基督徒有两带两个，但是尽可能是一个带一个，意思就是说让每一个基督徒之间有肢体的关系。同时呢，为什么要基督徒跟出信的人或者是老基督徒或者跟慕道友在一起呢？就是帮助他祷告，帮助他学习，一起读圣经。所以呢，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起祷告，至少要一起祷告。那么让慕道友也学习开口祷告，让出信人也学习开口祷告，让老基督徒教他说你怎么样祷告。那意思就是说要连结，连在基督里面是连在基督本身的头，也连结在基督的肢体里面连结在基督里面，让他自己学习读经，自己学习祷告，自己学习活在肢体当中，这是连与基督。那连与基督的目标，他的第二类用什么做衡量呢？是说这个人成熟了没有，这个人是不是成熟了Maturity 是成熟了，无论是教导，无论是团契或者牧养，就说这个人成熟了吗？我们比如说牧师传道人或者是资深的基督徒做牧养的工作，牧养的工作呢是让他，目的的是让他学会能够自立，要能够自立，对不对？一个成熟的人就说自己可以做判断，自己可以来面对问题，不要永远都依靠别人。他成熟了吗？成熟的话呢，就是他面对比如说有异端学说来拜访他，跟他要一起查经的时候，他能够分辨得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吗？或者是他遇到一些生活上的困难的时候，夫妻之间有冲突，或者是跟父母跟儿女之间有